搭捷运的时候，这是你要的台北生活吗？
通勤经过的每个捷运站都有北漂族不同的生活样貌，跟着我们一起跟踪北漂男子的 day and night。
大家好，欢迎收听搭捷运的时候，我是 Danny Huang。
What's Fred？
这一集呢，又来到了我们的新的单元，叫做有地限约，不啰嗦了。
没错，
对，延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个主题呢，我们会邀请一些来宾呢，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就是住的生活圈的一些故事，这样子。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影集哦，就 Disney Plus 有播一个影集叫做《台北女子图鉴》，然后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看过？所以今天，因为他是在讲这个北漂族嘛，就在台北生活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来宾要来说他们在台北的都会生活。那第一位呢，是跟台北女子图鉴剧情设定一样，就是来自台南永康的朋友齐达。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南永康的齐达。
这个齐达好像在很久之前有上过我们的节目。
没错，就是，因为那时候确诊就是一件新奇的事情。
对，他那个时候如果要听他那一集的话，是在那个龙山寺那一集，
上古集数了吧。
对，已经很久以前，两年前吧。对，然后就是他路过那个筛检站，然后就被确诊阳，就是被筛成阳性。
对，非常荒唐，手上还有一杯五十来这样。
对，到现在自己都还没有确诊过。
对，他还没确诊。
天
哪，
天选之人。
OK， 所以待会可以听看齐达就是分享一下他就是来台北工作这个经验这样子。那第二位呢，就是来自新北英歌，但是其实在台北住的这个也算是北漂族啦，类北漂族。那欢迎我们的 Josh。
嗨，我是 Josh。
嗨 ，Josh， 你好。OK， 这就是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了。
哎，我们先问一下，有看过《台北女子图鉴》的，
有
没
有看过吗？那你们知道之前就是新闻有在讲什么一些新闻
啊？对，就是新闻炒很凶，就大家好像批评说，好像跟实际上落差这样子，
就好像把那个南部看得很就是好像很
落后，
真的很落后，对不对？然后台北好像很异化这样子。
对，那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因为其实这个影集它是源自于《东京女子图鉴》。那个《东京女子图鉴》，她其实在讲说一个来自日本东北一个很乡下的女生，然后她从小就很向往着东京的生活，而且她一直认定说呢，很多梦想一定要到东京才能实现。所以这个《台北女子图鉴》其实是跟她的剧情蛮像的。对，那当然这个女主角她的人设，她是一个对于目标很努力追求的人，一直不断靠自己的努力啊，然后去改善他的生活品质，然后他每改善一次生活品质跟心路历程不同，他就会换一个地方住，这样子。
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会有一个游牧的概念吗？
对，然后他就是从那个东京的比较边边去，然后越搬越市中心这样。不过因为东京很大啦，所以他搬就是那个每个区域都差蛮多的。对，那大概看了五集，在台北就是其实他能够搬的空间就比较有限这样子。
所以就是感觉到差异没有这么大吗？
有啦，像他其中因为现在还没演完嘛，那他其中一集就是有强调说住在淡水河不同边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在《东京女子图鉴》里面，他一直在强调说他是住在乡下的女孩，然后他很向往都市嘛，所以他就会一直用都市跟乡村的生活做比较。对，那为什么台北的这个女子图鉴一直被批评，就是因为他乡下的设定是在永康。可是其实就是知道台人就会知道永康其实算市区这样子，
永康应该蛮热闹的吧？
对，其实永康算是很大了。永康应该说永康有离市区很近的，也有离比较偏僻的，的确会有落差。
那我很好奇，就是在那个电视剧里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上台北的时候他是搭客运。那你们永康人上台北会搭客运吗？
搭客运那个应该是学生时期，你可能比较没钱才搭客运。Oh. 对啊，不然你搭客运上来，你假如说哦，你睡一觉醒来还在路上，就你可能要睡两次起来。Oh. 然后你假如现在出社会搭，想说不行，我们还是用那个金钱去换取时间吧，这样子。
因为像很多人就会说台南高铁站盖在很不方便的地方，然后很多人就想要住市区的人就会去搭客运。
哦，对，但是即便再不怎么方便了，还是不太会去搭客运。因为客运的话就要三四个小时，一定要。哦，对啊，然后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车，所以即便说的确台南高铁站比较远啦，但大家还是会开车去高铁站，就大概20分钟、30分钟，因为它交流道一下就到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上来台北？
哦，我上来很久了，我是2015年的4月，可是那时候上来是纯粹是为了当兵了。
对，来台北当兵。
对，来台北当兵，就是应该说，因为我都是在南部生活，在台南长大，然后是在高雄读书。嗯，我想说， 既然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上来，反正当兵就一年嘛，所以这一年等于说其实蛮多男生会觉得说当兵这一年算是浪费时间，想说反正我就要既然浪费时间，那我就好好上台北就玩一年，就好好的爽玩一年啊！
你现在在台北玩一年？
对啊，因为就是上来当兵，你一定会有休假。
OK，
对对对，只是我刚好选到还不错的单位，所以我是真正的是玩一年。嗯，这样子。
喂，那个国防部，我要投诉，这边有人刚爽当了一年兵，
那是我等价付出的啦。
但我在影集里面，我看到一个蛮有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直很批评里面的剧情脱离现实啊，可是我自己看完，我反而觉得，我就是觉得还算好看啦。我觉得，
我也觉得还 OK。
就是如果把它
看完哦，
对，
你有看哦。
如果把它当作是一部，
我没有到觉得到很多
真的哦。
对，
那我觉得还蛮平铺直述的，就没有很 touch 到人心啊。
可是因为你知道东京的那一个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发现有一个特点是，真的是。南部上来的人看这部就会比较有共鸣多一点，北部人就比较无感。它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就蛮真实的，就是南部人要上来找工作其实很花成本。
对啊，真的。
就是你知道，通常有些人他就是一上来就先租房子，然后你就会有那个成本压力、
而且应该是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在找房子，
又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亲戚家可以住。
对啊，对啊，没错。
对，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你说都是先来租房子，
因为你看面试、OK， 你可能分散很多天，然后你根本也不能就是一直来回，所以大家就是房子租下去之后，然后就开始拼了，赶快找，赶快找这样。
因为你每多消耗一天，就是你的成本。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蛮有感
的。完全没有在赚钱，我觉得是压力蛮大的啦。
可是你不是一年都在台北当你不是也是住在台北一年吗？
所以我没有租房这个压力。
哦，是啊，
对啊，因为你住在那个。
但是就会想起就是其他从台南一起上来打拼的朋友或是同学，
好像都会这样。
对啊，就会这样，因为的确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啊。
这部剧里面讲到很多就是对于南部人的刻板印象。
对，我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那种一些现实的成本考量跟很向往台北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的，我有点好像其他你的同学会不会以前都很想要赶快来台北工作？
也还是有可能超过一半的人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的确大家就会认知说，台北就是首都嘛，然后什么东西都是最新的，潮流啊或是什么，其实都是台北最好，甚至你可能是连读书的学校，大家一定都是想要往台北来读，所以一定还是有向往啦，对啊，就是可能是玩方面的向往，或是可能工作方面的，甚至可能是时尚方面的，我觉得都一定会有差。
讲到向往，应该 Ray 的是最向往来台北的人。
对啊，我以前那考教甄的时候，只要念不下书，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要来台北，就有动力。
台北什么样的动力吸引你呢？
什么样的动力
哦、喔？
夜生活吗？
就各种啊，然后觉得这里可以认识很多人啊，或者是。我就向往，我想当都会新时代。
啊、那你觉得台北女子图鉴？
对啊，那你才是标准。那我们先来访问你
好了。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在看那个女主角一些情境，我也会蛮常投射，就觉得对我是这么想的。
包含就是
一直换
，应该是没有这么频繁吧。
我觉得很不合理的，就是这位女主角，她就每一集就换一个男朋友，每一集就换一个男朋友。
因为东京的。剧情就是这样，
真的、哦。但是好像也是想说，可能好像在这个都市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男子，因为这几个人的个性好像都不太一样。
对，简单说就是，其实他那个东京女子图鉴的架构很完整，他就是演一个女生从20岁到40岁的这个心路历程。所以20岁可能一开始就是跟一个人在一起过那种小确幸的生活，然后当他。不满足这个现况，他就开始在跳槽，所以他可能会跟有钱人在一起，跟当别人的小三，或者是开放式关系，他就在各种关系中，
或是想要玩的速食爱情，
对，然后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对，
然后他最后就找了一个，我觉得台北的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你说东京是找到什么
青梅竹马，
其实这样讲应该就是他的闺蜜。
对，
那不就是
跟他最好的？
对啊，
那就是台北的，
那就一起台南上来的那个
啊，
对
啊，
哦、
啊
嗯，
反正如果你有看到东西，就会发现他们是一模一样
哦，就是它架构是一样的，
故事设定都差不多，
只是背景可能就是在台北，或者是有加入一些在台北的元素这样。
对，只是其实我觉得。
可是我问你哦，东京女子图鉴会一直讲说啊，你们京都人就怎样？那个他是从哪里来的？你刚刚说他
秋田
，他会说啊，你们秋田的人来就是怎么样啊？你们秋田人就是……
其实我不得不说，因为第一个东京女子图鉴它已经是10多年前的片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可能 智慧手机才刚起步或什么，就是可能，而且日本也比较大嘛，所以你真的会有一种
差距、
城乡的落差。可是其实，在台北，像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因为对方很想要，就会说他跟我们不一样或什么。
但你不觉得这部剧的剧情就一直很强调，就是很用言语去强调说啊，你们南部人就是喜欢吃甜的啦。
可是我觉得其实第一集。后面
就
比较
少，
没有第一集，没有说台南的事情。
后面好像就跟他从哪里来好像就没有什么关系，他好像就很融入这个城市。
对
了，
应该说第一集大家看的时候比较
会，
可是二三四没有在讲。
对啊，后面好像就比较少了哈，
因为我觉得
他就已经是台北人了，不需要再讲到台南。
对啊，对啊，
因为第一集就是因为他有强调说他化的妆很乡下，我觉得其实是年纪的问题，而不是。
哦，但是这点我觉得有感的是因为。
你也化妆吗？
没有，
但是观察别人，我真的觉得南部跟北部大概是差3年左右，但是近期我觉得大家的时间走比较接近。
对，我也觉得。
不然叫一样，我是学生的时候，我会觉得，而我们同样假如都在读大学，可是南部的大学的妆可能是只有在北部高中的妆就会出现的。
哇，为什么你会出这种讲？
对啊，你是美妆界的，
没有，应该说很明显，就是大家的穿着或是
妆，我觉得发型也是，
发型也是，就蛮明显，就是哎，看台南的高中生。看起来好像可能是台北的国中生，因为台北其实真的国中就会开始打扮了，很明显。可是台南真的是到高中，甚至其实高中也可能就是一半的女生。
对，所以我觉得跟年纪有关，而且像我之前的设计师，高雄设计，他就说，因为那个流行一定是先
北部
先学韩国嘛，然后北部学会，然后南部人上来进修再回去，所以就会有一个学习上时间、
还是会有一个落差啦。
只是现在因为资讯太
对、啊，现在网络随便一看，大家都学习的方式很快，所以其实。而且我们台湾这么小，
真的就没有什么城
落差。但是不能否认，就台北还是最大的一个都会区嘛、
啊。
所以
回台南就会看到台南的高中妹，就说：“哦，有进步哦。”
感谢那些美妆 YouTuber，
这样、真的有差、啊，对、啊。
像刚才的剧情就是讲说，他就是把女主角设定，他一开始来是为了跟那个永康对应嘛，所以他住在永康街的阿姨家。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这个设计很突兀，因为其实永康街在大安区，就是高捷不离不得了，然后一上台北就住在这么好的地方。我后来回想一下，也许就是他想要凸显说，因为他一开始想象小阿姨住在永康街是一个很美好、很理想的生活，然后后来住没多久才发现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才黯然的搬去河对面的中和。
嗯，
对，
第一集就破灭了这样子。
对，第一集就破灭。
住到比较好的，
然后再去
。
哦，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第一集最冲击的感觉就是他搬去中和，然后他在找房子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了一间是4000块的房子，小到不行，好像真的用手随便碰就都是墙壁的那种感觉，然后又。
你有看过这种房子吗？
我有哎、欸，
很多啊，
真的、
喔、
你们哦，
而且重点是我看了跟那个大小的还开8000，我直接问
好扯哦。
对，然后因为他就是进去就是那种隔间的嘛，一条走道，然后两边都房子，然后大家要共用一个浴室的，我就觉得天啊，那真的好真实哦、喔。
的确，就是很多南部人在找房子过程当中会看到，
对，
没错，因为同样的价格那个差太多了，像是我在台北住8000一个套房。然后就是正常，就是一个大房间，然后一个卫浴这样子。可是同样8000，我哥跟他老婆在台南，他们是住一个家庭式，就是两房啊，一卫一厅，然后还有阳台。
哎，这太离谱了吧？
哪里呀、啊？
永康
哇，永康，我搬去永康，搬去
永
康，永
康可能可以住一栋了。
天哪，难怪剧里面会一直强调说什么一开始不是那个女主角男朋友，就对于钱这件事情会比较敏感，因为就变成说在台北花钱啊，什么开销都很大，这样子就会比较需要那叫什么、啊？
就是精打细
算、
啊，
对，精打细
算，然后
对，
反正差很多。应该说，食衣住行可能都会有落差，
都还是有差。
对啊，吃饭的也会有差。虽然说现在台南也是物价的也是涨到莫名其妙，就观光客开始多了，所以台南的物价也涨起来了。不然的话，之前的确是还有差。最明显的就是50兰啊，就是我们都是叫台北叫60兰，
因为台北都是
比较贵，所以就真的有差。同样是50兰，但是台北就是比较贵。但也不意外，就台北
房租什么都贵啊，
是成本就比较高了
啊，好现实哦。
对，而且他的每一集都在进化嘛，所以就是他前两集真的还在很穷苦，然后后来马上就那个
贫富
变凤，
对
对，因为他一开始住在中和嘛，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很有感，因为我们就是一样这么穷，然后到了那个他下一个地方就去住那个什么，好像住不重点，他就变成他生活圈在西门町。
哦、对对，嗯，然后后面的到国父纪念馆吧，
对，后来他就搬去东区了，
他
速度很快，
所以他的对，所以他搬迁的速度是，
他升迁的速度很快，
真的，对，他西门町在就是国父纪念馆了，
到东区，
然后他后来工作的地方就在仁爱圆环了，
哦，就是一直在进，
真的很市区了，
对，因为毕竟仁爱路给大家印象
就
是
更那个
对豪宅区这样，
所以大部分的人
没
不一定，对啊，不可能那么快，而且也不可能真的就是，就算你真的升到很快，也不一定就真的可以住在市中心。对啊，
对，哎、欸，你不要忘了她的男朋友在升级，
那是因为、oh. 那是因为她还有靠就是关系，就是有点靠关系，就是、oh. 对。
没有，那也是可以啊，那也是她努力来的，
那也是她努力争取
啊。
对啊，我们想也没办法。
说
对啊，她在影片中也是很努力喝酒，跟很努力上健身
房。对，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而且你知道，她应该都是年轻的时候在喝酒，然后她到后面这几集就是在健身房，
对，
就跟那个年纪、就是
要做瑜伽了。
对对对，就那个年纪好像在符合这个年纪在做的事情。
用松波净化自己、
啊，
我觉得蛮有共鸣的点是他的这个
他的心路历程跟你的现在的状况，你的走 一路的走向是符合的吗？
我觉得不能说符合啦，因为我一开始上来的工作是一直都是一样，所以我不会有那种
升迁
压力，或者是说我要不要换啊，或是一些什么的。
可是你的生活娱乐，或者是对于这个都市的想象，你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就像他不到最后，其实都开始在怀疑自己，这是他想要过的生活吧？这是他想要过的生活吧？
但是我觉得问我不准，是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北投没有那么台北市，我就觉得我住在小镇啊，然后、哦、所以我会有一种隔了一步在看台北市的感觉。嗯，你会觉得说我生活的地方跟台北市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哦。
对，
那你最后想要搬进到台北市区吗？
如果那某一天够有钱的话，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市区，在台北市区的街道走路的那感觉，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蛮进步的地方、
哦、
对，可是如果你是在那个新北，可能就是要挑环境那么好的，是真的还是有一点、嗯、但是我觉得一定是会越来越提升的啦。
嗯，
对啊。
那两位，你们有就是像那个 Fred 这样子的向往吗？就是说很想要到台北市中心住啊，或者是向往台北的都市生活？
惨了，我真的是没有哎、欸，因为我应该说本来当初上台北就不是真的是非常向往台北的上来，只是纯粹是为了一时的玩乐而上来。就像是他刚才说，他走在台北的街道，你会觉得是就是好，但
舒服。
我反而是比较喜欢走在南部的街道，因为我比较慵懒啊，比较轻轻松松这样过，所以大家那个我走路速度就非常慢，其他就一直走过去。所以我觉得我走在信义，假如走在信义区街头好了，我反而会觉得哇，大家都不爱赶什么东西。
你现在
跟那是赶去赶场、赶电影啊、赶夜店啊，
像我们刚刚赶来这边录音的状况一样。
啊对啊，
欸、真的、欸，
走太快了吧？对啊，对台北向往，真的可能仅限于可能是工作上面，然后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那种想要出国探探世面的这种，但是比较还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跟认同感、啊、
嗯，
对、啊、
因为你也在这边待了要五就那么久了，
对，我也待很久，可是那种归属感好像没有到特别的强烈这样子、
嗯、我觉得跟我弟也有点像，就是因为他就是在高雄找了半年都找不到工作，他来台北第三天就找到了、
哦、
所以他等于也是不得不就是留在这，那他因为他住在板桥嘛，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他的台北生活就是板桥生活圈，就他的所有食衣住行完全在板桥市就可
以
满足，然后就很少来台北市这样。
嗯，那 Josh 呢，为什么你在你原本的家在莺歌，但是你会想要来台北住？
我们国中的时候是升学班嘛，
嗯，
那我们国中的教务主任是很有远见，他认为就觉得你们是比较乡下的学校，所以你们要到大都市去看，他就希望我们可以考上很好的高中，你们全部去念台北的学校。我们大部分那时候在莺歌的时候，传统莺歌的小孩他很好，他就会桃园念，桃园最好就是武林高中。
嗯，
那他就会觉得说，你去武林高中，但你去台北，你可以念到第三志愿成功高中或中山女中。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有这个想法。那即便你念不到前三志愿，你一样去台北念松山高中，或是到板中等等等等等，就是他认为你不要往桃园走。所以当时我们班40个人，可能有30个人都在台北市念书。所以我们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是通勤到台北。那后来只是我大学我也念台北，后来上班都一直在台北。
这个读好的学校，我觉得我还蛮认同的。
嗯，
就是有点像是宁为鸡首为牛后那种感觉。一开始可能觉得说还好啊，我在自己的家乡读到很好的学校，我觉得还蛮爽的，然后读起来可是后来上大学后才发现，真的资源差非常多，而且跟就像你就看到的东西，
对，我觉得差很
真的耶。像我就是到南部读书，我整个人跟大家都相反的。
而且周女士她刚来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哦。他跟我们想象中的台北人好不一样，
超级不像台北人，
真
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融入南部生活的人，到现在也觉得南部比较适合生活、啊。
那这样你是不是比较向往南部生活？
嗯、对，我反而反过来耶，我可能要拍一个就是高雄男子图鉴之类的，或台南男子图鉴之类的。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因为我一直不像台北人，
你也是不像台北人类型，
我从来就不像，因为我的穿着或是什么兴趣跟台北都不太像。
哦、对、
啊，那我们就一起去台南吧。
因为剧情中的女主角非常追求物质生活，
对
对，可是 Josh 就是一个省到不行的人，
超省啊，
对，
衣服，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二手的，
我就觉得台北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概念的人
啊，
因为就其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形象或那个，
当然啊，他其实他的角色设定就是这女主角是一个很追求目标跟物质生活的人啊，
这样子其实就是这个座城市的其中一个人的面向而已啊。
当然、
啊，但其实这座城市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
但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会是这种属性的人就会聚集在台北
哦，会
大都市啊、嗯，就会聚集在大都市。
哦、说的也是啊，因为就不可能南部如果这样子野心的人，
啊、
不管怎样，可能还是都是得来
占比会、啊，
或者是他今天就是跟着潮流精心打扮在路上也没人懂啊。
对对对对，哦、我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我的确还是会穿着夹脚拖短裤出门。但后来真的会觉得说，好像自己格格不入，然后出门就开始就真的已经是会正常一点出门。
你这样子就太看重别人的眼光了。
一开始我也没有在理的，你看像我大学就怎么邋遢出门，
对啊，
对啊，我一开始上来台北也觉得，哎，
对啊，你知道我们大学都。大家还会穿夹脚拖去上课、欸，
对啊，
然后到时候教授受不了还骂我们，
台北也会啊，
是会吧？会啦，
会啦，
就是咱台湾男人性格这样子。
不然你看理工学院的，
没有，那出来说不定他是南部人，
原来是南部的风气带来台北这样子、
啊。但我觉得学校 OK， 可是出社会你就很少，像是你在东区跟新区穿拖鞋就会。哇，超级格格，
所以西门町就可以了。
西门町
东西要战
争，哎，我觉得
东西区也会。
其实我觉得台北的氛围主要真的就是东边跟西边、欸，
嗯，
它没有太小的那种分区、
啊。因为就算我认识一些台北人，他们会说可能是国中、高中聚集在西门町，然后越来越大就开始往东。
哦，对啦，
啊、因为餐厅越来越贵啊。
对啊，对啊，高中大学就往东区，然后出社会就往新一区。在走跳这样子
也是啦，
所以你都在新一区走跳，
没有，因为
本来就是东区的人，
没有没有，我住在山上，内湖山上跟文山山上，
住过很多，这样子可以听他们分享到底住过台北哪些地方。那先问 Josh 好了 ，Josh 之前就是从英哥搬过来，搬到台北住，那你住过哪些地方？
对，我归类为三个时段啦，第一个算是我刚上班的时候，就大概25岁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工作在中正纪念堂那附近，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重心是以工作为主，所以我就会想要住离办公室近的地方。那时候我租房子在古亭，然后是雅房哦。你不要看古亭好像很精华，我那时候租是5100含水电。
啊？
5100含
水电？真的很？你怎么找到的？
便宜耶。
对啊，
在古亭哎，
大概10年前了嘛，大概10年前了。可是他那个房东就是完全他不管事，所以像他那个我们是住4楼，然后你一楼的门是有钥匙的，然后四楼那个门锁坏了，他一直也没有来修。那我当时里面4个房间有2个是那种类似大楼管理员的那一种保全，他们年纪可能都50几岁了，然后大家共用卫浴，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整个
好恐怖哦，
空间不是很好，住的那个环境没有到很好。后来我换了一个工作，我换到新店去。可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想要搬离台北市，就是我不想要住到新店。我一向都是以办公室附近的房子为主。我想说，好吧，我还是想要感觉在台北，所以就住到离新店最近的台北，就是景美啊。
对，
就是景美那一边。可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我就想说我要去住套房。那时候快30岁了嘛，那个时候的房租就变到8500。
等下在景美也能找到8500的套房，
可以啊！
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实惠？
但我怎么觉得，我觉得好像跟着你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
可是景美比较多，因为那边有学校，所以可能价位会比较符合市价一点点吧。
嗯，然后我觉得我那个阶段，那个阶段的重心就从工作到朋友啦，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就是台北认识的朋友们，整天跟朋友打闹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想说，因为朋友都住台北，我也想要住在台北，我想要住到新店去。刚刚讲那个古亭那一边，它就是一个很多办公大楼的地方，其实从捷运站那出来看到就都是上班的人，你没有什么不太会有那种居家的气息。景美那边就很有居家的气息，因为你捷运站出来就很多学生要回家，很多的住宅区，很不一样。那后来大概到再过三年，我32岁的时候，我工作是没有换，可是那个时候我就不想要住雅房跟套房，我就开始想要找合租的房子，就我希望我的室友是我认识的。所以我后来很特别，可是呢我又想要省一点钱，然后在台北的合租的房子，即便是一间雅房，那个都常常是上万。我看到的啦，刚好看到的那都是上万，所以后来我就只好到最多合租的地区，就是中永和。所以贵人美他的第一步，其实是我现在我到30多岁的时候目前的这一步，我就去中永和跟朋友住合租的房子。
在演在里面怎么剪头发的室友，
对，剪头发室友，
然后他开始骑机车过永福桥，那就是我现在每天在过的生活啊。
而且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有一个对象在永和，我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每次回家光是找机车位找超久，而且他一堆巷子还给你画红线不能停，
真的真的。
然后好不容易一个位置很窄，还要那边瞧来瞧去，就跟桂纶镁做事一模一样。
那难怪会有共感，因为你就是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生活。
我跟你说，我弟现在住板桥那边也是，而且你知道，你如果停在太高靠近别人的门口，还会有人去刺破你轮胎。
好险恶的环境，
真的很险恶啊！就是停不对位置，还会被刺轮胎，很恐怖哎、欸。
然后如果小条车又不好停，这样
对啊。
可是我现在住的地区，我这样子后来看一看，我发现我以前都是住离办公室最近的嘛，我最开始住的5分钟就可以骑到，然后后来到景美的时候大概10分钟，结果现在到永和我要20分钟我才骑得到办公室、嗯、我就觉得说我已经越来越不 care 自己的工作，我比较 care 自己想要住哪里的
重心在生活，
对，就想要回家有一个家的感觉。
这种也是一个就随着年龄的不同或者是经历的不同会有不一样，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是那个什么 quiet quitting 吗？安静辞职，就是、对你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妄想了，
放弃状态，
顾好自己就好了。
但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到一个年龄层，你可能你不想要住在一个真的很狭小的空间，嗯，对，所以你可能就会想要试图搬大一点环境，可是因为。以现实来讲，大部分人想要大一点环境就是要搬离台北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的这个历程比较像是 Josh 的这个路线、
嗯、就会在往外就是住的比较舒适一点、啊、因为毕竟蛋黄区的房价或是都很贵，
真的，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现实中恶劣房东太多了，
真的哦。
对，
那何其良在看什么？
我所以你最后一个就住在现在，
就现在就住在现
在
中
永和、啊。
那我突然很好奇，像你住在你是住永和的顶溪嘛？
对。
那你有真的觉得那边很拥挤吗？
对，永和就像你讲的，机车位真的是没有很好找。
因为我是住顶溪耶，我也住曾经住我在顶溪国小旁边而已。嗯，
我觉得顶溪它有点融合，就是古亭如果都是办公，景美都是住家，我觉得顶溪它是融合综合，
对，它就是一个住商混合，
什么都有，嗯，所以它就真的特别挤。你看，你工作也要在那边，你住也要在那边，所以它就是很挤啊、哦。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永和现在的整个市容感觉其实就蛮台北了，嗯，对，
就是多了住宅比较多了，
对，
就是、比较矮房居多，但台北市区就是高楼大厦，
对，
形态不太一样。
哦、永和有像台北，对不起，我好失礼啊。但是
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他其实他以前我们不是就是地理课本就写说，
你说要规划成花园
城市，对，花园城市，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的规划是很舒适宜人的，的住宅区，
完全忘记课堂有教这一个
吗？
但是我记得好像永和是有规范说多久一个地方就要有一个大
公园，
对
对，
它完全是以花园城市去规划、嗯，然后殊不知后来
差太多了吧，
商业成这样。
对，但我觉得就是台北，我忘记是哪一任的市长，的确是就是一个良政，他就是说多少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公园，所以台北市才这么多小小的公园存在，好像是一个市长有提出来这个政策。嗯
对啊，就是要让城市保留一点那种
绿地
绿容积嘛，忘记是不是这个、这个名词？
对
对啊，我就住啊，这样的话我从我搬几个，我搬过一开始上来就在内湖，内湖的内湖在三种那边。
嗯、很精华区哎，
三种没有哎、欸，
可是没有很方便，
三种
没
不方便啊
方
便哦。哦，你在消防替代役的时候，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是在那附近服役，所以是住在三种那边那个大圆环，民权
东
跟，
对啊，民
权
东跟成功路，
对对对对对，嗯、就在那边而已。所以那边我觉得公车很多，然后学校其实也都蛮多，那边也都有大楼，也是有蛮贵那种大楼。可是你对于你不是原生在台北那边的地方的，就全部都是搬进去，就会。也不好找房子，因为那边其实真的很少外面的人去了。
对、啊，
那边好像都是原本都住在那边的人，然后久居的人，
所以他们那边也没有捷运。然后后来退伍之后，也是在内湖那边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搬到哪里去啊？哦，搬到文山，因为那时候的女朋友在文山，就是她是读政大的，所以就搬到文山附近。那时候就有跟玉伟约，就是、
好像还要帮你搬家什么之类的。
哎、欸，应该是有，就很远，就是从台北的右上角搬到右下角，就是两座山头。
对
对
耶，距离蛮远。
对啊，一个在北，一个
跨了一个台北。
对，跨了台北，就是出了一次桥之后，还要再出一次桥。
那你是住在文山的哪？
文山我就住在
政大那边。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
对啊，对啊，
就是学生在外面租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很像很像很像，因为那时候住很近。但是哦，文山我也搬过三个地方，就同样都是在文山区里面，然后就换过。因为一开始搬过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很紧急，刚有提到很紧急，所以就先租了一个短租的，就租了半年而已。然后就在半年期间，就再找了另外一间，就是在政大附近，就是长租的了，所以就去住了一年吧。然后后来住一年之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可以再住大一点点的。因为那时候去住是有点也是类似学生套房那一种，就是一进去然后隔间隔很多，对，都可以听到隔壁的打炮什么之类的。
哦，真的哦，哇，
我跟你说真的，因为那种隔间，
哇，
对啊，那很正常、
啊。对啊，那都是轻隔间，就是你这样敲隔壁都很，
真的
隔壁都听得到的啊，不像现在录音室的隔音隔成这样，再怎么叫、叫破喉咙都不用来救你。
真的，我以前朋友那个。住那个早上闹隔壁闹钟响，他也会醒啊，然后一直不关掉，直接这样吼说：“哎、欸，你闹钟响了。”他还听得到、欸，
因为那就是那种轻隔间。
我的邻居就是我的闹钟。
后来就觉得哇，那真的品质有差。
对，
然后所以后来就再换出去到一般的那种套房的，就在万方
万里街，
对，万里街万方社区那边，所以就又不一样。然后后来因为工作在信义区嘛，然后因为。真的觉得文山太潮湿，
没错，
哎、欸，对，
超级潮湿。那个冬天起床，那个窗沟
都在滴水吗？
滴水，
屁啦，真的吗？
真的、啊、真的、啊，就超级夸张。因为在南部是不需要除湿机这种东西，
哦、对啊，
还要买加湿器。然后上来台北说，我靠，太扯了，然后衣服还会发霉。
对，
哎、欸，但我不得不说，北投就蛮干爽的，
真的哦，
真假？
对，第一个就是北投比较没那么常下雨，因为我常常、哦。北投说还没下雨，坐到市区就下雨。
哎、欸，跟我印象，我以为越北边就是靠淡水那边，
因为北投它其实是东北季风背风侧、
哦、
山遮住，
对，
那这样的确是比较好，
所以真的比较干爽。
文山真的太潮湿了，然后后来就搬下来到六张里那边。
嗯，
对，那六张里那边也是住一下就搬走，因为住到一半的时候被通知说，你们的那个房东这个是侵占国土。
你太荒唐了吧？
对啊，你怎么都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啊？
超诡异的。然后所以后来就搬走，哎，忘记又搬到哪里去了？哎，搬到哦，就开始去新北市了。因为那时候就开始找房子，然后讲说，哎，到底要住台北还是新北？但是因为只有大家听大家说新北可能落差会很大，因为我也没住过，想说，不然就在网络上一直找找找，后来就找到永和，然后也是朋友推荐去住的地方，就在刚刚说的鼎溪国小那边，就变成一样是套房，但就很便宜，因为是朋友认识的，就一个月8000这样子。
你说落差很大是什么？很大是房，就是租金比较大。
刚刚讲环境，
环境、哦、对环境。
可是说实在，我觉得文山或者北投都其实不是我们认知台北市区、啊、
台北市区，
对
对、
啊、
对对
对，都还是蛮偏的。
因为我也想说，好像都听大家说是新北这样子，然后我想，哎、欸，自己好像没住过新北，不然去住看看。但住起来觉得还好，就顶多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的确很，就像刚刚说住商混合的很多，所以才骑过去说，哎、欸，这里好像跟台北真的蛮有落差，因为台北就是高楼大厦。然后第一次我到鼎溪，我大概住了一个月左右，就觉得，哎、欸，还蛮像台南的。就很挤，就住商全部都混在一起，然后都是矮平房，就可以看得到天空。然后你在台北市，通常你抬头起来，大多数看到高楼大厦，这样。
真假？在文山也这样吗？
在文山，在文山也是蛮多高楼大厦啊。
有吗？
可是你住政大那里耶、欸，
政大那边是还好，是我说到万里到万方那边的时候，就比较多高楼大厦出现，然后后来就又搬到我在鼎溪住了可能快两年，就第一次住最久的地方，然后后来又搬到万华，搬到万华那边，然后搬到万华之后又搬到古亭跟台电大楼之间、就是在那个师大夜市附近。嗯，
你最终选到靠近台电大楼那里。
哦，应该也是，就是有人介绍说那边有不错的房子，然后就去看，因为就是会找会问一些台北人，因为有朋友可能是家里在做房仲，然后就说哎、欸、有什么不错的物件，然后可能有看到帮我留，那你假如他们有退租了，我就去住。
那你现在住在台电是套房？
对对对，哦、我现在住的地方比较特别，因为那个是我学长的家。
哦，
认识的啦，
对，
所以就不会、
就是、有关系、
啊，
就是没关系、
啊。
有
阿姨、啊，
有阿姨
呀、啊，
对，跳出来的阿姨，现在住那边就很大，
有政大的女朋友
啊，
有家
的
姑娘，不一样啊。
所以就住了，住到、欸、应该住五六个地方有了。
那你真的游牧民族哎、欸？
对啊，游牧民族，我现在搬家打包都很快。
对啊、
不知道要怎么搬家了、
啊，
而且你现在真的是我们里面真的住在台北市的人哎、欸
啊，对
啊，你住在真的耶，
对对 对, 對，没错没错。可是那边我觉得还好哎、欸，
不像贵人美的道路，
啊、真的
哇，长得越来越像了，
快跨到那个、啊、仁爱圆环那附近了，
对对对 对，快要可以了。
可是那边就贵很多了，因为现在是单身，所以你想说你住可能就不会花到那么多钱，嗯，因为你假如同样可能租到一万五、两万的房子，你一个人住跟两个人住那个感受差非常的多。
那你到底现在是多？
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就可以租，比如说
比较好一点的，
对啊，
更
好
的、
啊，因为两个人 share 啊。
台北没还是没有办法
吗？真的吗？可是我认识的情侣，他们就会去租那种两万多块的房子，
两、哦、万，
那就蛮高级、哦、啊，一个人也只要付一万多、啊，
有到高级吗？台北两万多房子可以到高級、
欸？我们现在看那个就是。就是很完整的套房，然后里面有厨房什么的设备就都有。
要精挑细选吧。
对。
对啊，这真的要精挑细选。
顶家啦，顶家啦。
两万多没有顶家啦，
市中心吗？
还是在？
那应该不在捷运站。
不在捷运站旁
边。哦，那就有可能。
但是也是台北市区。对。
那可以啦，那可以。
可如果就像那个，就像之前，就是像 Josh 讲，如果到最后是。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也对于这个距离，也许也没有到这么大的考量吧？会吗？
因为你一直住雅房跟套房，你的那些室友你没办法掌控。
对啊，
所以我后来就常常睡不好，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晚，作息大家不太一样，
或者是打炮听得见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说大家的那个生活习惯不太好，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要找合租，我觉得室友我可以控制，那就算不能控制，因为认识。你也可以跟他们沟通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住的比较好。嗯，
这让我又想到在那个剧情里面也有强调一点说，就是台北人不会太干涉别人的隐私、
哦。对，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欸、
算是哎、欸，真的，
真的、哦
嗯，真的，真的。但是不能，应该是说不是干涉别人，是应该说台北人可能也比较不想理你
管太多
啦，
对，不想管太多，比较顾自己，我觉得有差啦。
但像因为我以前在云林的学校啊。同事之间就超爱问东问西的，然后一个小事发生就已经很轰动整个学校。可是，在台北就是大家不会太去 care 你的事情，
好像不一定叫漠不关心，应该就是给了一个隐私、就是。
我也觉得是比较有那种隐私界限的感觉，
对、啊就是、对对对对，比较懂有隐私界限的那种感觉。
对，
不是漠不关心、啊，
对，不是漠不关心，
就是说对，还是要保留一点空间这样子。
对对对。可能就还是有那种南部观念，南部比较热情这种想法啦，
有吗？有吗？
对啊，南部应该算的确，我觉得有差哎、欸。你只要以极端例子来讲好了，南部的大妈真的就是会管很多闲事那一种。
对，
就你可能你骑车骑在路上，然后你包包没扣的，隔壁的大妈就是啊，哎、欸，你的包包不扛起来
啊。可是我在台北骑车，我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哎、欸。
你说也会跟你说你东西，
但是而且不是大妈，就是年轻人。
要看他是哪里来的了，因为其实我也会提醒，像是那种很多机车旁边没有提起来的，我都会骑比较快，骑完说：“哎、欸，你那个没有提起來。”
我也会提醒哎、欸，
对啊。
那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的人情味。
有差了
对对对，但是看事情啊，可能看事情。
对啊，
对啊。
可是我听一个说，像那个台北人、北部人跟南部人说下次约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好像真的是这样、
欸，
这也是我刚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的落差、欸。
所以你也真的觉这样觉得、喔？
不是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南部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哎、欸、我们约
下次去热炒，比如说下礼拜或下礼拜，大家就会很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可是台北可能就是很多人可能过一个礼拜就有很多变动。
哦，就是台北生活太精彩、
太多
太丰富，对，就有可能就是啊，就是可能他又临时又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玩的事情，所以你的下次见就变得那么就不准了。
对，还有一个感觉是，以前在高雄就是临时随便约什么都可以，都很好成型。嗯，然后在台北就是你一定要 booking 好时间、嗯，不然大家都没空。
对，台北真的好像大家都先预定好，
一定要预定好。然后你看以前在高雄，谁会去订餐厅啊？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吃啊。然后台北都一定要订，这、
欸、
我觉得也很不，一开始都很不适应，
没订就还要排队这样子。
对啊，
对啊。然后讲排队，可能大家又不想排了啊。但这一局你就算了。
而且更过分是常就是排队吃到还不好吃，
在台北比较容易遇到这样子。
对啊，就太多人了，
不好意思哈，代表台北人跟你们道歉的。就我是这里最不像台北人的耶。
对，你是台北土生土长台北。
但我觉得在如果以说在学校或者是我觉得学校的同事就落差蛮大的。像南部就是以前我待的学校就是大家就是比如说硕士就赶快随便 念一个。就是花钱就可以买学历，最好可以不用写论文那一种，
很开心哦。
对，然后可是，在台北就是大家还是会蛮积极进修什么的。
真的吗？
我觉得那种积极度真的有差。
嗯，台北有差，读书的那种氛围我觉得有差。
对，
那就像桂纶镁演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好像竞争，好像会蛮竞争激烈的那种感觉，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求上进的感觉，这样吗？
有、
啊，就是应该是吧。
嗯，像是。可能因为我不确定你们会不会这样
竞争啊，比较会想要竞，就是竞争的感觉比较强、
啊。假如说是英文程度来讲好了，北部的小孩的英文程度的确普遍还是大于南部小孩的英文程度。
但我觉得这个即使在台北落差也蛮大的。
你说贵校吗？
就是、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从云林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小孩英文跟云林一样啊。
有吗？
真的
真的假
的？真的。然后我觉得不然像 Josh 念英歌，你自己觉得那种感觉有差吧？
不过因为我当时念升学，大家的水准是很好的、嗯、
到大学呢，因为你升学班是高中嘛，那你大学就会有南部上来的同学。
我大学念的，
对啊，因为他念台大不准啦、啊、
所以
没有 我意思是说、嗯、比方说你虽然是念升学班，但是那个整间学校的氛围，
我觉得我那时候到台北的高中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差距很大。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国中的同学们比较淳朴，或者你要说比较怂有可能，因为那时候我高一的时候一上课，然后同学会嘘老师、欸，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嗯，就是老师一讲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同学底下就一片嘘。
是讲错还是怎样叫虚，
或者是老师想要讲一个笑话不好笑，然后就整个虚、oh. 然后或者是那个以前不是还有那种要在什么集合场集合，
对、
是不是
升旗典礼
类似这一种也虚啊、
哦、我们也会，可是我觉得这是校风、欸、
对啊，这是不是
我觉得校风问题。
可是我以前就是想说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我国中的在英歌的时候有人会这样子去虚老师，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然后也会觉得这边的学生都比较勇于
表
现啊，对，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差。
不过我觉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啦，
好像也不一
樣了，现在大小孩都比较愿意
对
表现，
但是以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真的有差。
对, 對，不是台北的小孩应该这一方面会更弱一点，
对对对，大家就会比较避暑一点点、嗯、也不太敢去呛老师这样子。
但的确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网路，所以真的大家的
隔阂越来越近，
真的越来越近了。
对啊，
差别就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
对啊，因为资讯大家很快就流通到了，
嗯、
他可能在 TikTok 上面就看到人家同学在呛老师，
对啊，就学那个。而且那是国外，他们地比较大，然后落差会比较大，就真的有不同啊。跟我们就这样这么小一个，嗯、
太小了，
对啊。所以其实说到真的有差，当然有差，但是可能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了，这样子。对啊，
我忽然想到还有一个有差的。我不确定，就是南部的小孩大多就会比较早会骑车， 北部因为有捷运，公厕方便，
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不会
洗
吧。对对对
对对啊！不会，真的好像真的是
这样子。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南部每个人家里都是四五台 Odobai，
而且你讲女生的差别会更大。
对，女生差更多，
很多台北女生不骑车。
对啊，
对啊，她可能连 U bike 可能都有困难，
都不会洗。
因为照理来说，其实机车比 U bike 比脚踏车还要好上手，因为还有动力会带你走。但很多台北女生就是。他可能顶多就是会骑 U bike， 但是他也不敢，
他不敢骑。有人是家人不准，
对，有人是家人不准啊。但是因为就差很多，像是我国中就偷骑摩托车了，那个差就差超多了。然后到大学出社会，你还不会骑摩托车，就觉得有点落差。嗯，
对，还是有就是、
对，因为那时候。大学的时候的确台北来念的都不会骑机车、哦、不会骑也没有机车、
对，
因为你们在18岁以前就骑啦、啊、
对，然后就他们、哦、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自己一群小团体、台北小团体，可是后来为了要交通方便只好融入我们
被迫的。
对，就是北部的同学下来都是坐公车，
对，
或坐捷运出门，
就发现南部的公车超难坐。
对，然后公车超难坐，你尖峰时间也是15分钟一半。
对啊，
不然在尖峰几点，然后其他人就大家都是 Odobai 直接骑出去，很方便。
那再来我们就是要问说，因为既然这个桂纶镁的台北的这个过程是在从24岁到可能到40岁有一个搬迁的过程，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问大家，想象中假设20、30、40岁，你会可能会想选择住怎么样的地方？就是想象啦，
想象自己嘛，
想象桂纶镁吧。
我在想象桂纶，
想象这个剧情，
想象自己，我觉得很悲惨，我不敢想象，
我也不敢想象。
我们假设别人的美好世界好了，
对，想象他是一个人生胜利组，然后就是职场顺利，然后
有我有想到，
好，那我们就从 Josh 开始吧。
我最开始想到说，他的第一站应该会是在永和新北市，而且他的交通工具应该就是骑机车，其实就是跟他
现在设定
是一样的。然后等到他稍微有一点点的事业有成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做到他工作的那附近也是比较繁华，就是新义区或是大安区。但这个时候他的交通工具不是骑机车，他这个时候会改做捷运。嗯，因为一方面他也觉得捷运比较好做，然后他也不想要骑车，然后另外也有一种那个身份，好像你去骑车也不太对，穿那么漂亮的套装，然后头发弄那么好，然后戴个安全帽全部压掉了。因为就即便是我自己骑机车，我骑到现在，我觉得年纪大了，我也觉得整天骑机车好晃神的感觉，好累。
真的，他其实他影片中有强调说，他骑机车头发就会被
压
坏。
对啊，对啊，如果他那么一个想要成为人人都羡慕的人，他不可能
时尚都会女性、
不可以夏天的时候头发还粘在头上这样。
对啊，对啊。
那他第三个阶段呢会比较跳痛，我认为他应该要到三重去。为什么？而且这个时候他的交通方式会变成是开车，因为他在三重他不是租房子，他买房子，
买房子、
他直接买，而且应该是买在三重。我的规划对他的规划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他要买三重不买比如说板桥或新店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三重离台北再近一点的感觉、跨一个区就是台北车站，我觉得也是要看买不买得起。
但是不得不说现在真的就是买房族流行买三重，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
三重芦洲，
我认识的朋友也就是三重芦洲都刚好这两个比较多，
因为他们真的主打开车十分钟到台北。
对对啊，那其他的
我的话嘛，我可能会跟剧情设定就像你们刚才讲，因为我没有看完全部的影集啊，我就觉得他可能一开始上来，因为既然他是非常向往北部生活的，我猜他应该20岁的时候应该会想要住市区，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台北正市区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可是因为他也是南部小孩，顺便他也会骑车，所以我觉得他就不一定会依靠在捷运站附近，但他就想在台北市区享受这种繁华都市的感觉。那到30呢，可能因为工作或是另外一半的关系，的确有可能，我觉得认为他可能就会到过桥一点点，类似可能永和、板桥，然后汐止这一类的，因为他可能是还在人生的迷惘中，到底是要住好一点，花比较多钱呢，还是要进市区，还是交通等等，可能就是考量的因素会多很多啦，所以我可能认为他会在就是边边市区边边而已。那到40岁的话，我会觉得会跟Josh 比较有点 类似的概念，但是我选的可能会选新庄，因为目前最近就是新庄算是一个，
其实我们都讲出我们自己心目中买得起的
对啊，因为新庄的确它就是新起的都市，那可能现在目前也是预售屋可能最多的地方，就像刚刚提到不可能自己骑车啦，所以一定是捷运或者是开车这样子。那当然这其中最大的变因是什么，就是他另外一半老公的有钱程度他假如是嫁到一个不错的老公家里，那就是还是会回到台北市了，对啊。
哎、欸，你看他这个思想有另外一个话题出现了，
真的。
到底女性是靠，因为我的假设里面，她完全是靠她自己
独立自主女性跟依靠丈夫的不同版本。
对，就是说，对，也许她有一个男伴，是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但是她可能如果她是一个这么向往台北这种生活女性，她会不会其实是我这房子我自己的名字？
也是有，
他就要属于他自己的、啊，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嗯，的确啊，这另外一半影响的确会有差，
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啊对啊，没错，所以我觉得不会到那么直接，就我会帮他设定到哪一区啊，就刚刚我讲说他是以一个人自己的情况下去设定会是这样走向，对，那万一他中途遇到一个不错的，大家可能就会主要还是会回归市区，因为毕竟这个价差还是很大，新北的价差跟正台北市区的价差，
我觉得这个是有女朋友的人会。有的那个设想、欸、
真的、
哦、两个人的概念，因为我就是台北独立新女性完全就是
都要靠自己，都要靠自己
走设定这样、
啊、我们就是贵人美
好，那像我自己的设想呢，我一开始的第一站会选三重，因为其实我觉得三重蛮有那种南部感的、嗯、然后那种小吃的店也特别多、
哦、我觉得八加九特别多
对，也比较接地气，而且重点是三重来市区真的很近，因为刚上来的真的娱乐都会去西门町，比如说什么唱 KTV 或者是那种就是都比较便宜又方便，对，然后你看你就算超过十二点喝醉计程车回三重也蛮近的，还省钱。在第二阶段我可能会想象他会住在中山，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山是一个渐渐取代东区，然后是一个年轻人比如说逛街或 吃那种有质感的简餐跟咖啡很多的地方、嗯、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桂纶镁就是每天都随便挑一间他自己想要的咖啡店，或者是那种就是小书店，然后在里面就是喝咖啡什么的、
哦、很文青、欸、
很文青，因为中山镇是一个很文青的地方，
对，
對， 對， 對，然后如果第三阶段我觉得也是根据他的版本，假设是独立自主新女性，我会想象他会去住在比如说那种松山，比如说接近民生社区那种环境良好 的地方，然后有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觉得那民生社区附近的店就是非常有自己的风格特色的地方，对，但是他假如就是也是有一个有钱的一半，他可能就真的会去住在大安区，比如说信义安和之类的，
对对对
对，而且那边真的是餐厅真的就是贵到一个
更高档了
不得了，而且重点是呢，住在那边的101看起来特别大
因为就很近啊，
对
不过刚才其实听大家在选择租房子的地方，我觉得好像大家其实不是以那个向往住在哪里，而是以比如说工作近啦，或者是我其实不知道其他的选择是、
欸、我选择是莫名其妙，
因为你真的蛮跳痛的、欸、
我没有一定的区域、欸、其实因为我交通我也不受限，因为我捷运机车什么都可以没差，然后我可能应该是说我会依照我在筛选那个租房的时候，我反而是会以房间的条件下去选，我是一个大范围，就他只要在正台北市里面不管哪一区我都可以，但我选的是哪一间房间的环境这样子，
比较重居住的感觉，
对，因为我工作远也没关系，因为我住在文山的时候有时候我也要去到内湖开会，我还是要骑机车骑40分钟到内湖去开会，所以工作距离对我说还我觉得还好啦，没有到很多这样子，
嗯，
对，我就没有特别，但 Josh 应该就很明显就是工作
没有，我重室友
啊重室友，
因为我现在已经离工作的时间点是越来越
远越来越远了，对
对，
他就重
以前是很
重生活、嗯、
就是我需要安静、啊哦、那个房间老旧什么那个是没有什么关系，
好好、
哦、老旧房子我不能接受，
对啊
我要比较新式的，
所以那个取向是
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哦、我觉得讲到这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差别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以前住高雄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习惯去哪都很近，嗯，就是所以你会无法忍受去比如说上班的路或一个地方要
太远
很远，对，所以就是但我发现的确台北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通勤距离是很长的，
一个小时以上一个小时都有，嗯，
一开始我也没办法
接受，真的，你看在高雄你说一个人上班通勤半小时你都问号，欸，
对，超问号，你想说哎，三十分钟已经快要台南到高雄，
真的想说这个人怎么很浪费时间这样。
可是在城市生活，我觉得还要加上塞车啊，或者是堵
车
时间，对啊，
对啊，
这都是对啊。所以
但后来我是因为滑手机，反正我交通时间我就滑手机，然后听 podcast 或是看 YouTube 或什么的，其实就
比较打发时间这样。
对，就还好。反而哦，现在还有个差距是我回南部停红灯很不习惯。
哦，对，
因为太短了，
对，
我不能
滑我自
己的手机。
我那一开始上来很不能适应，就想要怎么会有100秒的红绿灯，而且还有超过100秒不显示的那一种，
对，先两条横线，
真的，
哎，那就是坏掉了，怎么等了很久才发现？哎，99，
对，
倒数。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各位滑手机滑习惯了，哎，红灯没有90秒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快了？赶快收起来这样子，又回南部很不习惯，哎，怎么绿灯了？赶快骑车这样子。
那究竟台北有什么？让你觉得吸引人，或者是怎么
想要让你逃离的地方？
对啊，对，
就是以后对大家而言，这里是你是想要继续停留在这里生活的呢，还是会想要离开这个都市？
对，
觉得我在今年以前都会觉得好像离不开台北，朋友圈都在这边，但是今年之后慢慢觉得好像可以离开台北。
今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对啊，你发生了什么？
来，要分享一下你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要再开一集，就是特别来聊。
我觉得我到了一个34、35的年纪，就是你以前的朋友圈，他们都已经各自有伴了，所以大家不是那么以朋友的生活为主，不像以前，大概一个礼拜你见朋友见个3、4次，周末都腻在一起。现在周末可能。可能两周大概才会见朋友一次嘛，那我就会觉得那在台北的那个意义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嗯，哎，这有感呢，欸，
我现在就没有什么，我就
对啊，
我就会觉得，所以为什么我后来住到原本以前住集美一定要住台北市，因为朋友都在台北市啊。我后来就会觉得我到永和远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跟朋友的疏离感比较大一点。然后我最近又去中南部走一趟嘛。
你也被中南部感染了吗？
走一走就觉得说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对啊，我将来如果另一半是中南部，我现在真的会比较向往说我要到中南部去生活，
就是变成说以另一半有另外一半的话会以另外一半，
对，那中南部生活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一点啊，嗯，各方面金钱考量都是这样，所以现在对台北是越来越不向往。
是哦，
哇，这个转变感觉蛮大的耶。
你还年轻吗？
是到底差多
他真的比我们大啦，
真大，可能经历了。
所以你也看，我也是今年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
嗯，就开始觉得朋友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
啊，
各自都有自己的伴侣。真的，我也有感呢，就觉得
你也有感，
干身边的，
你不是说没朋友吗？
没朋友你吧？哎，欸，不对，他朋友多啦，因为都还可以，就是靠人家住房子这样子。有啦，多少还是有感觉啊。就算身边人没有结婚，但是有另外一半的话，就几乎都是另外一半的。
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啊，目前那个台北女子图鉴做到第5集嘛，嗯，他还是一个一直很台北市中心的人，我就一直有点好奇说，
那他到底
他到后面还是会那么执着于台北？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在仁爱圆环了，
啊，
无法想象他怎么升级，
啊啊，他后面还会执着吗？还是说他会有点，
这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来台北会有一点迷惘，是因为你突然间有好多的选择跟不同的体验，然后你的确会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或者是的确你在台北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比较孤寂的感觉，因为你看你回家就要面对一个非常小的房间，然后什么东西都是伸手就可以拿到，然后那种感觉是，就你可以想象疫情期间，然后你只能被隔离在那个小房子，那种感觉心里当然是 很寂寞的。
可是你看桂纶镁到后面都是跟伴侣一起住吗？
可是我自己反而觉得就是来台北认识越多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那孤独感越来越下降，而且我觉得到了一个阶段我反而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在台北我就会觉得是一个就是我想要做什么都随时有伴，然后也很好规划。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生活节奏就是很快，我喜欢很有计划性，每个月每个干嘛，然后平时要干嘛，就是这种步调，所以我就觉得我跟这里就是很合，
很合。
对，
那就是还是会想要留在台北。
对啊，因为我就是那种一到五都会排，就是排满事情。
哇，
对
哇，但你真的就是来对地方。
对，你看，比如说，你看来台北就是，健身随时可以找到伴啊，打羽球马上都可以成团啊。
对，
然后要去爬山或甚至去干嘛，就是一定都会有同好可以一起去做各种事情。
想说喝酒是不是？
对， 对啊，
喝酒一定有。
心情不好随便揪也都有人可以喝，就是觉得我反而觉得在这里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地方。
好，再过五年你就知道了。
哦，没有啦，没有啦，不会啦。
但真的是啊，
很有开始，
对，
有时候各自有伴，而且各自有伴的时候，有另一半的时候，他很难再回到以前那种朋友这种生活，
对吗？
好像可以想象。
不过再过五年，我就会。
你就
我就会变成住在新北市的，
他就是有自己圈子的那一个了，对，那的确就可以了，就留下来。
OK， 反正在这边过得开心就好了。
嗯，
对啊。那启达，你想要回去吗？
这个我的确是我现在的难题，因为我也没办法给出，我好像也完全没办法说服我自己到底是留着还是换地方这样。因为就像最初说，我上来就是纯粹为了好玩上来台北的。那后来因为留在台北就工作了，那的确不是说南部的工作不好找，其实南部工作也很好找，只是你找到是不是你想要的，
对，
跟能够支撑你自己的生活的这种。但就像我说，我比较喜欢南部的步调，因为我喜欢出去就是很慵懒懒散出去逛街这样子，所以以生活来讲我的确会选择南部，但是又迫于现实工作这种东西，因为大家还是得工作嘛，我们不像国外是这样比较 free， 所以又会被工作限制在于台北，所以的确我现在还没办法给出一个到底未来会留台北还是回台南这样，甚至我会说，那不然换台中好了，刚好卡在两个中间，
也是一个可能。
因为其实之前有看到一份报道在讲说，在台湾的某一个中产阶级薪资的工作，在台北以外的地方是很缺乏的。就是你做同样的工作，可是你在其他县市的薪水的待遇落差是很大，所以逼死这一群人他只能滞留在台北。
对，
可是相反之下呢，其实台湾的劳工阶级反而是大部分是离开台北，因为他在台北地区的工作逐渐被比如说外劳或者是其他人取代，所以他们反而为了要有这些劳工可以做工作，他们是得搬去其他县市。
就反正透过这一次台北女子图鉴这个影集，然后让我们想到在都市生活的一个的
现实吗？
对的现实，这样
子。面
我觉得还没有去看台北女子图鉴，然后只是看到新闻批评的人，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啦。我觉得毕竟如果不要这么的这个
拘泥在说他的时间轴，他的对一些小小的地方，或者是说不要因为他讲南部人怎么样北部人怎么样就一点 就有点敏感。
如果把他当作是一个同样是年轻生活在这个都市人共同会面对的困境或者一些感情观，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看一下，
对，把他聚焦在他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他的一些观点上面。
对
对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啊，刚好就是有讲到那个什么，就是桂纶镁在第五集不最后就是变成小三吗？
对，
就是开放式关系。
但我觉得这个
要额外开集是不是？
对，
真的吗？
这感觉可以讲很久。
看来是有人故事很多喽。
那我们下次来讲开放式关系好了，来先记下来。
但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因为这是十几年前日本的剧情就演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前卫哦。
那当时他不。对，他们也是开放式，没错。
对，
哦，
没错。
他们的那个人设是，他的暧昧的对象也是一对假面夫妻，
对，
就是夫妻彼此都有自己的情人这样。
哦、
然后那个女主角就是跟这个人分了之后，他就忍不住去跟他老婆爆料，就他老婆一点都不意外，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天啊，那时候就有这个剧情，好前卫哦。
对啊，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现代听到这个好像都
觉得还好啦，
这都不是什么很新奇的事情或很惊讶的事情。那我们就期待他们来分享下一集。
好想知道哦，
都市里人的感情观、啊、
没有，应该是 Josh
你要聊开放式吧。
没有没有，那应该是 Josh 直接单独一集了。
好，谢谢你们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住在台北的生活这样子。
真的期待你们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一起录音。
对啊，那大军的时候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See you next station，
拜拜
拜拜。